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解密病毒起源，情报法只待拜登签字；习近平等人全票当选幕后，秘密投票处无人敢入；天公不给面，朝中新执政迈进，习近平遭遇北京阴霾；法英领袖五年来首次举行峰会，就合作打击非法移民达成共识；习近平洗派中央军委，台海帮强硬派上位；战狼赵立坚现身中越边境，被封偷着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参众两院全国解密病毒起源，情报法只是等拜登签字。一份要求美国解密所有有关病毒来源情报的法案完成了参众两院全体通过，现在只是差拜登签字就可立法生效。据新唐人白宫记者报道，在10号美国众议院以419票对零票全票通过法案，要求美国情报界解密有关武汉病毒所同疫情来源关联的所有情报。而目前法案已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白宫说，拜登将会在衡量法案后作出是否令他立法生效的决定。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说，我们将会继续竭尽所能查清发生了什么，同时亦保护机密信息。我哋将睇一下呢份法案，但我而家唔会讲我哋下一步会点做。同时，法案提起人霍利议员喺礼拜五话，中共如此对呢份病毒来源法案如临大敌，以至于中共官员今个礼拜向佢办公室写信，要求佢放弃提出呢个法案。霍利议员礼拜五强硬话会直接写信俾习近平，话呢份法案好快就会成为法律，系时候要交代你喺令病毒传播到全世界中所发挥嘅作用啦。习近平等人全票当选幕后，秘密投票处冇人敢入。在10号的中共两会上，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全票当选，没人弃权和反对。但有报道说，按中共选举法规定，两会现场设有秘密投票处，但据港至今没人敢入去。当日上午，习近平连任中共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中共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而卸任政治局常委的韩正任中共国家副主席。中共党媒都说三人是全票当选，但是在中国大陆微博网络社交平台，对于当选的批评言论全部被删除。一些媒体报道的留言区显示已过滤部分评论。习近平当选前，好多媒体喺度议论，话习近平当选唔系问题，看点系有冇人投反对同弃权票。喺2013年，习近平啱啱当选中共国家主席嘅时候，有一票反对，三票弃权。但系到咗2018年嘅两会上，呢一幕就冇再发生。当时习近平都系全票通过连任。而2023年就完全重複2018年的場面。自媒體人大宇說，這種選舉結果突顯中共高層對權力控制的慾望，就是將反對票強制清零，所謂人民代表連選擇棄權的權力都沒有。大宇又說，眾所周知中共是獨裁政權，不過當局都要整啲反對票、棄權票做下样，装下所谓民主选举的门面。胡锦涛当初都是这样做，但是到了习近平这里，很多党内规矩都被移风易俗，现场的中共人大代表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点赞机器，没有自己思想判断，这个严重违反自然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中共2010年修订的选举法第38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会议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那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但有政协委员曾披露，咁多年都冇见到有人去秘密写票处写票。自由亚洲专栏评论文章话，而家呢个所谓嘅秘密写票处已沦为政治笑柄啦。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原全国政协委员蒋红之前讲过，你谂下，精神正常嘅人会去嗰度秘密写票吗？上海嗰个秘密写票处就喺主席台两侧，北京的秘密写票处就稍微隐蔽一些，在座位最后的房间，我做了这么多年委员都没见过有人去秘密写票处写票。文章还说，人民大会堂的秘密写票处在会场最后一排的小房间，如果你要去秘密写票，就要从座位上起身，成排人都要起身避让。换句话讲，可能在座位上写仲冇人注意，若要秘密写票反而会好怪异，摆到明边个一旦去秘密写票处就唔秘密啦。文章仲话，中共全国政协同全国人大嘅主席台后侧亦设有秘密写票处，但在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亦即是维护习近平的政治高压之下，无法想象中共文武百官会有人够胆入秘密写票处，因为选票上的候选人名单是党中央的建议名单，所以你前往秘密写票处本身就表明你不是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天公唔俾面，朝中新执政迈进，习近平遭遇北京阴霾，中共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却遭遇沙尘暴来袭。在10号，北京的天空笼罩在沙尘中，高层建筑从人们的视线中遁去，整个城市一片昏黄。正是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的几千名代表亦要领教一下重度空气污染的滋味。在这一日，习近平第三次就任中共国家主席，朝中新执政的目标迈进，有网民就戏称北京今日黄袍加身。气象机构说，这场沙尘暴从新疆、甘肃、内蒙等地向东直卷北方地方地区，是今年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场沙尘暴。北京市气象台礼拜五发布预警信号，预计在礼拜五下午两点市区将会有沙尘天气。从网上流传的图片看到，北京四环内当时已出现沙尘，整个天空都是一片昏暗。大陆媒体说，好几个监测点的 PM2.5 微粒指数都已进入危险区域，达到严重污染级别的1093。悬浮在空气中的 PM2.5 灰尘火粒可以侵入人的肺部和血液，影响健康。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亦越来越严重。北京的天空受到周边环境污染影响，蓝色洁净的天空变得混浊发黄，令人压抑，也许是为首都形象，亦可能是为中南海安全。市政当局前几年落重手治理空气污染，而今次两会召开，沙尘暴就再次来袭。法英领袖五年来首次举行峰会，就合作打击非法移民达成共识。法国总统马克龙同英国首相辛伟成在10号在巴黎进行坦诚会谈，亦是法英领袖五年来再次举行峰会，确立新起点，双方就合作打击非法移民这个棘手问题达成协议，但受到非政府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批评。 法广报道，马克龙同新伟成双方仲谈到文化交流同军事合作等议题，并就联合打击非法移民达成协议。英国将在未来三年向法国提供近 5.4 亿欧元，协助法国阻止非法移民从法国坐船穿越英伦海峡前往英国，并首次资助在法国北部的上法兰西大区建立新的拘留中心。法国承诺部署更多法国警察在海岸巡逻，并使用更多无人机和监视技术，提高对非法移民的拦截。此举受到非政府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批评，说英国政府逃避应负起的责任，那些在法国拘留中心的非法移民将被遣返到之前他们逃离的国家，让更多移民受苦。预计今年将有8万移民乘坐小船穿越英吉利海峡，在2022年有4万5千人。另外，马克龙指今次峰会极具意义，是两国重新连接的时刻，让两国关系开启新起点。新伟成亦期望两国关系翻开新篇章。法英领袖还讨论了应对气候、乌克兰危机、安全和能源方面合作等议题。习近平洗牌，中央军委台海帮强硬派上位。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对中央军委大洗牌，在11号上午，张又侠、何卫东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显示军中台海帮强硬派上位。在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张又侠、何卫东由中共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名。另外，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张星文等四人出任中央军委委员。这次军委任命最受关注的是何卫东，他曾长期在台海前线陆军第31集团军服役。在2022年1月，何卫东卸任东部战区司令员，调入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是中共最高作战指挥机构，由习近平亲自担任总指挥。在去年8月初，中共东部战区举行的围台军演，就是由何卫东策划。之后在10月的中共20大上，何卫东连跳三级，最后破格升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73岁的张又侠就曾参加过中越战争，有实战经验，他和习近平关系匪浅，两人不单止是同乡，两家更是世代交情。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对军中大洗牌，引起外界关注。台湾防长邱国正曾对媒体说，担任20届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何卫东对台战略较强硬一些，因此国军战略都会有所调整。他又说，中共20大人事布局方面有7位军委，从军种来看都是陆军、海军和火箭军，而且都是经过基层历练上来，可以看得出有所准备。但他说没什么好担忧，国军一直在这里做准备，若面临就克尽职责。时政评论员李林一曾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这支军队已几十年没打过仗了，战力令人怀疑，无论挑选哪个，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结果都差不多，当局自己亦好清楚。战狼赵立坚现身中越边境，被奉偷着落。有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之称的赵立坚被贬后，近日现身中越边境，引起热议。网民就借用赵立坚的战狼言论嘲讽他偷着落。在9号，微博用户发布赵立坚在中越边境广西东兴巡视的影片和照片，赵立坚身穿深色外套和长裤，为戒备插保油漆。网民嘲讽赵立坚去偷落了，去研究边界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年1月， 50岁的赵立坚突然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他的前任陆康、耿爽等外交部多名发言人平均任期是4年，而且卸任后仍在外交系统任职，但赵立坚只是2年时间就被发配边疆，引发外界诸多猜测。大陆网民爆料说，赵立坚这次调职并没有经过内部冗长程序，而是大领导亲自下令，是他妻子在微博的发言不当导致他被处罚流放了。赵立坚虽然坐冷板凳，但他的一些外交名言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他对外国记者说，你们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啦。还有诸如拭目以待、保持冷静等等。有人说赵立坚这次调职位巡逻边界，从中共喇叭变成睇大门口，战狼变为看门狗。当然亦有人披露他不做战狼，眼神正常了很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